今天我们读经是以赛亚书23章的13节到18节。看哪，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治民，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剧里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剧里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忍得利息，以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阿门。
前面啊是讲了其他的这个列国，然后23章主要是在讲推罗啊。那我们看到推罗，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富有、非常繁忙的一个港口，挨着这个埃及，然后又出现了新的这个亚述和加勒出现了加勒底这个后起之秀哈，当时还不知道。那先知已经知道，那第13节的时候呢，他就是要预言这个巴比伦将围攻推罗，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版图的右下角啊，这个加勒底。那么这个加勒底人只是亚述人为住在旷野的人所立的一个小国，但100多年以后，巴比伦加勒底王朝的尼布甲尼撒将围困推罗城13年，把城攻陷。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城它能够被围攻13年才被攻陷啊，就知道它这个城它有多少的积累哈。我们知道一个城被围困哈，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中国在打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那个围困春啊，就非常惨，但是那个才围困了多长时间，就所以我们就对比一下，就发现这个推罗的人是他们是非常也有前瞻性的吧，从人来说，然后他们要筑起这个攻城的高塔哈，就是说的这个巴比伦人，我们看到是在有这个出土的这个亚述的浮雕，描述了亚述军队在这个树楼上攻城，就是这个真的是他们也是在文明上很先进哈，可以让这个做这么一个临时的来楼梯啊塔楼来让这个士兵从高处射箭，然后第14节呢也是重复了前面的第一节。他是用说，他施的船只啊，都要哀嚎，荒场首尾呼应，结束了推罗的哀歌。你们的保障是指推罗，因着推罗的倾倒，他施的船只失去了港口。从以赛亚的时代开始，推罗屡次遭到围攻，最终被亚历山大变为荒场。我们看到下面这些年代的记录哈，他怎么样子被又为。被围攻5年，哈，被围城，然后到了100多年以后，开始是这个围攻他的，从亚述变成了巴比伦王，围攻尼布甲尼撒围城13年，然后后来又是波斯王古列围城，然后是希腊马其顿，所以它是一个附属之地哈，但是就是在不断的被侵略，那我们看到这个。出于尼尼微的这个浮雕哈，描述了主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围攻推罗，那么这个推罗王被迫撤离推罗，逃往塞浦路斯的基提，这个是当时那个场景哈都被记录下来，从第15节到最后的第18节。 大约是从主前的605年尼布甲尼撒进攻了黎凡特地区开始，到波斯帝国允许推罗自治，推罗的海上贸易衰落了70年。这个70年就是犹大服侍巴比伦王的70年，这个也记述在那个耶利米书，是同一个时期。那70年以后呢，神将带领自己的百姓回归。后面就是讲的是，讲这些是记录在以斯拉记啊，也必眷顾推罗，然后让他们再次提供，重建圣殿的木料，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有记载的。那我们看第17、18节那个地方有一个利译哈，那在和合本翻译成是利息，那它的原文与据你的估价是同一个词，它的财货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宣告呢是挺让人吃惊的，因为律法规定娼妓所得的钱不可用来献给神。但神却宣告，将来会有一个崭新的推罗，他的财富将蒙神悦纳，被神使用，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当弥赛亚开始在地上宣讲福音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推罗和西顿的人都有人来寻求神。当然还有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都来到他面前。这个是马可福音3章8节。然后还有是耶稣和他们下来，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这是在路加福音6章17节，而主耶稣也将亲自把福音带到推罗和西顿。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这个是也是在马太福音15章21节，所以多次提到哈，还有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人知道，却隐藏不住。这是在马可福音7章24节。我们看神从那个时候哈，让推罗西顿来经历所有的这些，是要预备他们是可以能够得救，听着福音。所以今天呢，世人大多像推罗一样蝇营狗苟，专心赚钱。追求小而确切的幸福，哈，我们前日常听到这个"小确幸"这个词儿，他们既不招惹神，也不接受主，既不想征服世界，也没兴趣永生，但神却不放过他们，他必向海伸手，震动列国，拆毁世人的财物、健康和安全保障，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而这样的击打。乃是为接纳，因为在弥赛亚的国度里，我们将会惊异地看到许多看似没有可能信主的人，也将和推罗人一样成了西安的居民。腓力士和推罗并非古时人，个个生在那里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像推罗人一样的被神拯救。在前面第19章讲到亚述最后要得救，埃及要得救，古时也要得救。今日呢，我们今天看到是说推罗也要归向耶和华。那么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过程？是因为神要将人的骄傲摔倒在地。我们的骄傲就是我们的营垒。推罗的骄傲是什么？就是他的财富。他的财富还是很稳固的时候，他仍然不能够归向耶和华，他仍然成为一个对抗亚述的势力。耶和华为要拿走这些保障，拆毁这些保障，这个推罗就有一个将来，70年之间他们会被遗忘。我们想到就是我们中国人哈，常常会讲我们这个古代多么文明、多么先进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神也是在慢慢的这个实行拆毁的计划哈。我们看到这个，明清开始哈，就当然前面也有外族侵略，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把我们这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这个中国文化，就是毁的， 几乎就是不剩什么了啊。然后，也借着这个环境去拆毁偶像啊，然后又重新中国人又这几年富起来哈。那么这个来来回回的，使我们这个一批人哈来到美国得救，那么也使中国其实有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看到文革的时候还残留了那么坚强的火种哈，包括今天，那我相信，是。神也是等待这个机会啊，让我们，中国人也能够，就是像推罗人一样，能够被神接纳，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圣经里面今天的思考题有没有记载过，当一座城、一个国的人民灵命很好，和上帝关系很好的时候，会被打败、会驱逐、会灭亡？然后他的选民有没有犯罪的特权啊？我们常常也听人说啊，你们基督徒，一到神面前认罪就好了哈、那国民普遍现在最终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们会常常互相提醒吧。这个是我其实也想到这个尼尼微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约拿去尼尼微城去跟他们讲神的话，这尼尼微城那一人一听，他们就悔改了，后来对吧？神就。让他们能够继续。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哈，在美国，那么也挺焦虑的，就美国这个在败坏哈。那么接下来这个中期选举，实际上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焦虑的，都在神的手中。那如果要是悔改会怎样哈？如果是不悔改继续的话会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可能也是心里要有数的。然后，你觉得我们的社会泛滥的最大的罪是什么？
好，谢谢玉凤姊妹哈，引导大家来思考哈，神对推罗的审判是因为他犯罪哈，骄傲的缘故哈，也是想这个作为神的选民哈，前面1章到12章哈已经讲了哈，专门就是对着神的选民北国南国的审判哈。那第三题呢，思考我们今天的社会哈，周围的世界。但请大家不要停留在这里啊！我们不只是看历史、看别人啊、看看教会，而是看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怎么能够反映我们自己啊？提醒我们自己啊，对金钱的态度啊，对罪恶的态度哈，让这面镜子来照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哈。同时，在17节、18节是一个反转呢，这个反转带出这个福音的信息哈。为什么这些人后来不是神帮他们发财哦，是他们人整个这个人都归给神了哦？那这是以赛亚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所以在审判当中呢，大家体会到哈，这里面福音在哪里哈？
那这一段其实给我们的警示是很实用的哈。我们小组首先讨论了第三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最大的现在最大的那个罪应该是什么？那我们有说到安逸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罪哈，就是人处在安逸中久了，然后本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哈，但是就失去了那个属灵的。警惕和警觉力哈，然后就是慢慢的陷于生活的满足中，就像现在的美国。那吴长老也提到，那我们最大的罪呢，也就是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会陷在罪里，甚至抵挡神哈。假如是基督徒呢，偶尔被罪胜过，犯罪呢，就是。我们可以及时的悔改哈，这个就是，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就像大卫那个时候，被罪胜过哈，但是他及时，来到神面前，马上悔改，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哈，如果犯罪了的话，我们就要马上悔改。我们基督徒，哈，在生活中，遇到磨难，有时候是，神在磨练我们，哈，那还有的时候呢，是，被 就是我们跟神关系好的时候，恶者会来搅扰，所以两种情况可能都会有哈。那这种恶者的搅扰有可能是身体上的，也有可能是灵命上的哈。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哈。有时候我们生活中遇到磨难呢，像大卫，有十几年在逃跑，属于那种暂时被压的状态哈，他虽然顺服神，可是他的生命状况、环境却没有好转。但是那个神呢，是用这个环境来历练他，来炼尽他的生命哈。所以这个不会是长久的，就是你如果一直跟随神，然后生命得到提升，那个情况就会改变哈。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允许在生活中有一些磨难哈，我们这一段呢也给我们很多激励哈，就是说我们不信主的那个家人，兄弟姐妹还有父母哈，他们像我的家人就是只在乎觉得过得今生过得挺好的，所以他不需要神，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鼓励哈，真的是神兴起环境对这些。不冷不热，生活很知足，也不惹神，但是也不信主这样的人哈，给了这样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对家人真的是要警醒祷告哈，不能放弃，因为神也会在他们身上做工，做奇妙的工，可能会兴起环境。我们求神哈，如果要兴起管教的话哈，就是在神所。允许的，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哈，然后真的是让他们可以回转归向神。我们跟上帝关系好的时候哈，会被打败、被驱逐、会被灭亡吗？就是刚才其实我也谈到了哈，就是跟上帝关系好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哈会遭受魔鬼撒旦或者是恶者的攻击。前一段我们教会就是有几个姐妹哈。就非常辛苦服侍，几乎同时生病，但是神在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所以神在一夜之间真的是翻转，就第二天早上醒来，身体就复原了。所以，依靠神哈，我们就是神的力量够我们用。
好，这个生活的平顺、身体的医治，不是跟这个灵命的、跟神的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划等号的，这个是很难这样去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讲到这个国家，从国家的角度，不是个人的角度，那很多这个忠心服侍主的人被抓呀，被逼迫，所以这个就很难用这个原则去解释了，但从国家的角度，你看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一个。跟随神的这个国家会受到上帝的击打，会遭受那种毁灭性的结局，那即使是犹大国，这个犯很多的罪，当他回转的时候，神会解除敌人的攻击，亚述国18万5千人，一夜被神所毁灭，尼尼微城，这个城里面的人很罪恶，充满各样的暴力罪恶，但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都有怜悯，本来40天以后，约拿已经讲好了要毁灭他们，但是他们如果谦卑回转，神都有怜悯亚伯拉罕为那个索多玛城代求，哪怕城中有10个异人呢，神都不会毁灭所以这个原则是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那最后这个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世上最大的罪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是一样，就是不把神当神从这个宁路那个时候典型的表现，巴别塔一路下来，人犯的最大的罪，各个社会做的最大的罪就是不把神当神他可以没有暴力，可以追求和平，可以追求这个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但是当人撇开神，要建立自己的国度的时候，今天在美国也是这样追求自由的那些自由派的那些的人，想的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地上建一个没有神的乌托邦这是不可能成就的这是违背神旨意的所以最后不管你文明达到什么程度不管你科技多么的进步最终如果他要把神撇在一边要建立一个人的国度，这都是无法成就的 那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带来的反转，就是17节、18节，70年后，那当然这个有近期的应验，当这个巴比伦国过去之后，这个不光是推罗，周围的列国，都暂时得到一点的缓解，但是最终的应验是在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拯救当中，所以17节讲说，耶和华必眷顾推罗。神的作为然后呢，这个他的资财和利息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你看，这个不是说这个缓解之后这些推罗人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发财还发财，该做这个经济的枢纽作为一个贸易的中心，还跟以前一样不是这里讲的是整个福音带来的人的生命。民族整体的回转归向耶和华不是靠神去发财，而是他所有的，连他这个人都归给耶和华了这个就像19章所讲的那个亚述、埃及三国一律归向耶和华一样到了以赛亚书的60章就讲列国的资财都要归给神带到神，为了荣耀神而做，这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翻转，信耶稣基督以后，不光是我们，靠着耶稣得好处，而是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在他里面，在神之外没有其他的好处，所以这是讲到福音，讲到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归向神以后所带来的那个局面，
好，那我们小组呢，今天主要围绕着悔改哈，然后福音来分享。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前面的小组都有很好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就分享到，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的1到5节里面就非常的明确的提到哈，他说。在第2节和第4节都有说，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第4节也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毁灭。”所以这里就像刚才牧师所说的，不是那些遭遇灾祸的人，就一定是比别人有罪了哈。那所以在这里，耶稣非常明确的提到哈，那就是只要是不悔改的，都要毁灭，都要备受这个审判哈。所以就是我们就分享到说，一个国家哈。就是这个国家哈犯了某一种罪，所以神要处罚，其实都是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哈，然后神要把我们拣选蒙拣选的属神的子民要炼净，因此我们需要这个属灵的伙伴啊，常常提醒啊，就是在第二个问题当中，然后常常祷告，然后人要归向神，这就。讲到刚才彭牧师讲到的这个福音的重要性哈，那推拿经历了70年，然后他们最终得到翻转。再讲到第二个问题，就讲到保罗在罗马书6章1到2节也讲到关于这个恩典不是犯罪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哈，那他就讲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哈！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不可以在以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显多，我们就可以自由的犯罪啊，断乎不可。然后第三个问题就讲到那现在社会的一个状态哈，那今天的社会就是骄傲偶像的崇拜哈，背离的根源。那比如说，我们小组就分享到很多关于人们的骄傲、贪婪、不公义造成社会的不信任，人们的爱心逐渐减少哈。 然后讲到一个国家远离神的后果，就是魔鬼撒旦就会攻击，比如说婚姻呐、家庭呐。那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离婚率哈，几乎可能我们遇到的是在那些不信主的里面，可能我们遇到的10个家庭里面，但是都有很多的家庭被拆毁哈，被拆散哈。那甚至是说，尤其是在很多的国家里面哈，那这些人，这些犯罪的人，他们甚至于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自以为是正确的哈，我不晓得用一个很精准的词怎么来形容他们，然后甚至于这些人，他们不以为自己所犯的罪来悔改，甚至于他们继续在自己的罪里享乐，继续犯罪。因此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福音的重要性，我们基督徒要殷勤的传福音，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脱离罪的捆绑，过圣洁的生活，这国家才能得到祝福哈。
这个圣经的整个历史当中，其实我们没有找到，就是说，一个国、一个城的老百姓，就是灵命很好、与神关系很好的时候，反而被打败、被灭亡。相反的是，我们在这个《生命记》28章1到14节是看到神多次的应许，就是如果是老百姓遵守他的约、行公义、远离偶像，他就赐下平安、保守和兴旺。而且我这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说个人啊，所以说一个国家它的倾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肯定是它背约，它有偶像崇拜啊，它的不公义，并且它骄傲。所以说这个北国啊，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都是因为离弃耶和华神的诫命。从个人来说呢，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代，信仰都很糟糕的时候，有少数义人，比如说像这个耶利米呀、像但以理呀，但是这个义人他会跟这个国民一起来受苦，因为大部分的人啊都离弃神了，这个所以他尽管他是敬虔，但是他要受苦。神其实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他甚至愿意为十个人，索多玛有10个义人，他都不毁灭。啊，他会留到最后，但是到最后就像迦南地一样的，就恶贯满盈了以后，神才会啊，审判才会临到。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灵命兴旺跟神同在啊，通常呢带来的是神的保护。这个拜偶像啊，这个道德败坏啊，这个灭亡，这个是因为这些人不知悔改，这个带来的罪啊，所以说他就是肯定是神的惩罚。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的选民有没有犯罪的特权啊？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朋友经常说，哎，他说那个以色列人好像有特权，哎，神特别保守他们，因为他也没有读过圣经啊什么的。我们就说啊，就是以色列人看似是被神拣选的选民，但实际上神对他们的要求其实是特别高的啊。这个其实我们看圣经反复会出现这个模式啊。这个一个国家，这以色列国吧，它衰落就是说，它不是说它没有听过神的话，而是说虽然神不断的差遣先知来警告他们啊，他们转脸不听，而还把先知杀了。所以说被拣选意味着就是说，其实神给你一个更清楚、更高的一个标准，那你既然是知道了神的标准，那你违背神的标准，那你就无可推诿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国民啊，普遍犯罪，其实带来的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啊，就是一个领袖的堕落啊。过去美国4年，大家都看到了，会加速全民的道德滑坡，是吧？然后集体的硬心啊，会带来这个集体的惩罚。所以说，整个国家不悔改，他的最后的后果就是要么被灭，要么被掳。那就是放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教会啊，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现象，其实要值得警惕的，就是我们很怕伤害别人的感情啊，当别人走偏的时候，就不敢来提醒这位弟兄，就是不敢行使先知的职分啊。当然方式方法要注意的，但是当人家走偏了，走到异端上面去了，真的是要不断的要提醒。啊，如果是你不提醒，甚至说这个人如果他还有影响力的话，他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滑下去啊，就是到最后就是这整个教会就分崩离析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特别的这个小心，就是虽然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整个社会都在堕落，但是这个教会应该是站在那里的一盏明灯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泛滥最大罪啊，我们之前都学了，有一些国家它要么军事很强，要么很富有，要么文化程度很高啊，这个好像它很骄傲。其实当今的社会啊，我看到的是更多的是什么呢？他的穷人。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文化程度，他什么的，反正他就自以为意，这也是骄傲。这个跟他本身的资本没有关系。当一个人、一个社会他远离神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他都会骄傲的。就是说，冠在今天21世纪，这套骄傲可能他以一个新的话术来出现，比如说这个啥啊，要活出自我的价值啊，要活出真实的自己，要追求个人的梦想啊，要这么平等、自由、民主啊，这个话术我们都听了很多了。骨子里是什么啊？以那些自由的名、自行、自私的实啊，就是自私。我们说就是骄傲来远离神啊。表面上说的什么多元啊、包容啊，这个实际上是为他们的淫乱和贪婪来开绿灯。所以说，这个教会里也要特别的小心，就是不要被社会上这套话术所侵蚀了啊。当我们害怕，有很多的教会，像比如说路德会啊什么的，他害怕说某些事情是罪。然后改口说啊，这是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选择走向了 LGBT 啊，我们要包容啊，这个我们用接纳来代替悔改啊，我们用包容来代替这个阐述他们那个是罪啊，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包括很多的教会都在失去对罪的这个敏感度。当我们不再为罪感到悲哀，不再需要悔改的时候啊，那这整个社会它这个堕落的程度。今天的欧洲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说三个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真正的是指向一个属灵的真相，就是说神不会因为我们灵命好就永远保护我们，而是神要看整个整体，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如果是作为个体的话，我们如果是逃避、自欺、骄傲、自以为意，我们其实就一次一次的失去他的保护。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就像刚才三组所总结的，我们真是每个人要常常存着谦卑敬畏的心，怀着悔改的心来到主的面前。
好，谢谢陈姐啊，我们把前23章读完了啊，我们先告一段落啊。那下周呢，我们会变换一种的新的方式哈，我们开始读诗篇1到5篇啊，每天读一篇，然后学习用诗篇来祷告哈。那是一个新的尝试哈，也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哈，让我们在这个读诗篇的过程当中哈，学习如何用诗篇的语言啊。神的话语哈，来祷告啊。好，这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次哈，来背诵这段经文哈，让我们思想哈，耶稣基督是那真正掌管那个钥匙的那一位哈。好，我们来把它复习一遍，然后试着把它背下来哈。以赛
以
亚
赛亚
书
书
二十
二十
二
二
章
章
二
二
节，
节，
我
你
必将
讲
大卫
讲
大卫
你的
钥
钥匙
匙
放
放
在
在他
他
肩
肩
头
头
上，
上，
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
门
人
开
能
门
开。
开门
以赛
开门开门。以赛亚
亚书
书
二
二
十
十
二
二
章
章
二十
二
二
十
节，
二节，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啊！真是一切的这个救赎的道路指向那一位啊，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他的里面看到那永生的盼望、救赎的这个确据。啊，让我们心中能够全然的归向他啊！不光是我们的金钱啊，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精力啊、能力啊，包括我们这个全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让旧事已过啊，一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懂得哈，如何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我们的金钱，使用我们的时间，为荣耀耶稣基督而做啊！请你赐福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